使徒保罗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让我们回到起初，认识独一真神。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里头的创世纪。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是您在电台的同工。创世纪呢总共有36讲，那么我们已经进入了尾声，今天呢是第32讲啊，而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啊已经也进入了创世纪的第38章。从上一回呢，也就是创世纪37章啊，我们就进入了约瑟生平的历史当中。那其实呢，在这一大段经文记载里头，不仅让我们看见了圣经中一位令人敬仰、佩服、值得我们效法的人物，更让我们看见了雅各的儿子们是如何开枝散叶，成为一支强大的民族，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人。而这一切记载都说明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耶和华的信实，他的应许必然成就。不论人是不是全心顺服相信，又是不是完全配合神的计划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经文的记载，人是偏离了神的命令，但这一些都不能够使神的应许打折扣，或者是拦阻神的旨意成就。就像创世纪37章所记载的，约瑟的哥哥们以为把约瑟卖到外地为奴，这样一来约瑟的异梦就不会实现，结果他们所做的呢，反而是推动了约瑟异梦的实现。因为这一切啊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另外呢，当我们在阅读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有反思。那雅各偏爱约瑟，导致家庭悲剧，这实在呢值得我们警戒。家庭对每一个人的成长，每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，生命的培育呢，有根深蒂固的影响。就像雅各成长于父母各有偏爱的家庭里，虽然他自己和他的哥哥以扫深受其害，但是轮到他自己为人父亲之时，他仍然呢走上了父母的旧路子。所以呢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不但是要求神更新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更要求神改变我们的家庭，释放我们从家庭的传统恶习当中出来，使我们不受原生家庭的一些捆绑，而是能够将真理和神的慈爱带进我们的家庭里。创世纪37章就以约瑟被卖给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为奴作为一个结束。紧接着呢，创世纪38章却突然插进了雅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事迹。为什么呢？那有学者就指出啊，创世纪作者透过这一章经文来记载，凸显的犹大呢不像紧接着下一章，也就是创世纪39章的约瑟，能够胜过所面对的试探，特别是情欲方面的试探。但弟兄姊妹，就算犹大不完美，甚至是软弱犯罪，但是神仍然爱他，并且最终拣选他承受了家族的应许。好了，那么究竟犹大面对什么样的试探呢？他又做错了什么事情呢？这呢就要从创世纪38章1-5节说起了。经文说，那时犹大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。那时什么时候呢？也就是呢约瑟被带到埃及为奴之时，那犹大呢就下到亚杜兰去。 犹大原来的居所希伯伦呢，是位于这个海拔3000多尺的这样一个高的地方，所以呢，他要下亚杜兰。那亚杜兰这个地方呢，是位于希伯伦西北大约19公里之处。而就在亚杜兰，犹大看见一个迦南女子，就娶她为妻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呢？在创世纪里头，作者常常用看见，接着去暗示一些会导致结果不好的男女关系。例如创世纪6章2节，创世纪34章2节。而这也让我们想起了新约的约翰一书2章16节所说的眼目的情欲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所看的事情对我们内心的影响。而犹大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呢，也明显的和曾祖父亚伯拉罕为祖父以撒所做的安排，还有以撒对雅各的吩咐呢相违背。换句话说啊，犹大的婚姻一开始就错了。而婚后犹大的妻子呢，一连为犹大呢生了3个儿子，但是老大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那这是一句很严重的话。创世纪之前曾经提过，神用洪水毁灭挪亚时代的人，也曾经降火烧灭了索多玛俄摩拉的居民。但是创世纪38章7节这儿，却是第一次提到神用死刑对付一个人。可见呢，这个人的恶啊，可以和挪亚时代又或者是索多玛城的人呢、相对比了，应该是坏到极处，以至于呢神不容许他再存留于世上。那么长子既死，犹大为了替长子留后，就吩咐次子俄南和嫂嫂行房，那让嫂嫂呢有机会怀孕生子，借此呢来替死去的哥哥，也就是犹大的长子尔呢留存后代，其实也是替犹大呢留存后代的。那这是犹太人一个比较独特的风俗，如果哥哥死的时候呢还没有子嗣，那么他的弟弟呢就要尽义务娶嫂嫂为妻，而所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呢就要归在哥哥的名下，算为哥哥的儿子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弟弟不愿意呢，是可以拒绝的，不过这个弟弟呢却要接受公开的凌辱，被嫂嫂呢脱鞋还有吐口水在脸上。那俄男呢表面上没有拒绝这个义务，但他心里呢却另有对谋，他根本不愿意为哥哥留后代。所以啊，他在和嫂嫂同房的时候，那这句话原文有每次同房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意思啊，都故意遗精在地上。遗呢，这是一个很重的动词，吕正中译本呢就翻译为糟蹋。那俄男这样做呢，是为了不让嫂嫂呢有机会怀孕，避免替哥哥留后代。但是问题是，俄男如果不替哥哥留后，那么他就应该拒绝娶这个嫂嫂。现在他既然与嫂嫂同房，又不愿意替哥哥留后，就表示呢他犯了乱伦的罪了。那么为什么俄男不想替哥哥留后呢？有学者就指出，根据民数记27章10节的记载，如果人死了没有儿子，那么他的产业呢就要归给他的女儿，但是如果他连女儿都没有，他的产业呢就要归给他的兄弟。因此呢，这个俄男呢、可能是为了想得哥哥的产业，所以呢他就故意的不替这个哥哥留后代。那俄男这个行为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所以呢俄男也像哥哥一样死了。两个儿子接连死了，那么按道理呢就应该由第三个儿子为哥哥们留后代，但是犹大呢却打发媳妇儿 他玛回娘家。为什么？可能是因为呢，犹大觉得这个媳妇儿克夫，老大老二都死了，他就怕自己的三儿子示拉也遭厄运。那我们要知道啊，当时的女子嫁人之后呢，如果丈夫死了，她又没有儿女，那么这个女子呢就可以回娘家。回娘家之后呢，她还可以再嫁。可是呢，犹大呢，他不应该要求他玛回娘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有一个儿子示拉，可以代兄立嗣，也就是呢，可以呢代替兄长，替兄长呢留后代，留后嗣。所以犹大这样做呢，分明呢是欺负这个媳妇儿他玛。因为呢，经文记载，他对他玛说：“等我儿子示拉长大。”这就表示啊，犹大呢已经把他玛呢许配给示拉为妻，那么只等这个三儿子示拉长大成人，就可以同房。因此他玛回娘家之后呢，是不可以再嫁的，因为他已经许配给示拉了嘛，所以他也不能够和任何人发生性行为。换句话说呢，犹大呢根本不应该要求他玛回娘家。那么对于犹大的提议呢，他玛是完全的顺从，他根本没想到犹大不准备履行对他的承诺，结果就导致了创世纪38:12-23的事件。那么他玛回娘家之后过了许久，那这暗示呢犹大第三个儿子示拉已经成年了，可以娶他玛了。但是犹大呢却一点动静也没有，而当时的犹大的妻子已经去世，而犹大呢在得了安慰，也就是呢守丧完毕之后，就和朋友上亭拿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后来呢参孙遇见非利士女子的地方，是坐落在犹大支派后来得以为业的山区。犹大到这儿干嘛呢？是来探视剪羊毛的工作，结果就发生了一件让犹大想也想不到的事情。
早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，我就会向前辈依靠。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，我就立志诚实到老。早知道放荡会让我缠绕，我就不敢将试探拥抱。早知道叛逆会让我无处可逃，我就走开时回转就好。
早知道
弟兄姊妹，这首诗歌歌名就是早知道。如果犹大呢知道后续的事情发展，他可能心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，早知道就应该信守诺言，让他玛跟儿子示拉结合。犹大到了亭拿这个地方，那么有人就把犹大的消息，他的行踪告诉他玛，他玛立刻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，就是 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，也就是脱去他平常穿的孝服。那为什么他玛已经过了守丧期还穿着孝服呢？这是因为呢，他还在等待示拉和他结合，来借此完成戴兄立嗣的习俗，所以呢他穿着孝服。接着呢，他玛就用帕子蒙着脸，那这样呢就不会有人认出他来。不过有学者也指出啊，用帕子蒙脸呢是当时妓女的一个打扮，所以后来犹大一看见他玛就以为他玛是妓女。而他玛呢，不但是遮着脸，也遮住身体。那有学者就指出啊，这句话应该翻译为抹上香水，那借此呢来增加吸引力。然后他玛就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那伊拿印这个地方呢，是位于亚杜兰和亭拿之间。他玛就坐在人来人往的公开场合，等着犹大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他玛要引诱犹大呢？有学者就说，他玛这样做呢，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猜到犹大并没有打算让他和三儿子示拉结合，而戴兄立嗣的这个习俗在犹大那个时代呢，并不像后来生命记所记载啊，只限于兄弟，而是死去丈夫的父亲呢也可以的。就如同在路德时代，这个习俗呢还包括了至近的亲属，所以呢他玛呢就选择了这样做。但为什么他玛要选在这个时候来引诱犹大呢？可能是因为犹大丧妻啊，最容易陷入了情欲的试探当中，而且呢当时的男人呢习惯在剪羊毛的节日里呢庆祝饮酒作乐，所以很容易呢就酒醉失控了。因此呢他玛就选择这个时机来引诱犹大。他玛的计谋果然成功，犹大乖乖的上钩了。那犹大看见他，注意了，又是这个词看见，以为他玛是妓女，于是直截了当的说，来吧，让我和你同寝。还记得之前我们提过，同寝这个词呢在创世纪里头大部分是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。而他玛就回应，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给呢是指给工价，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为，你给我多少钱呢？那么犹大立刻开价了，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，打发人送来给你。那我们不知道犹大的时代啊，这个照记的价钱是多少，但一只山羊羔反映了犹大的富有和慷慨，也反映出当时的他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可以说呢是欲火攻心。那他玛没有和犹大讨价还价，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犹大已经被他吸引了，他只要求犹大给他一个当头，也就是一个抵押品。当头呢是以色列人常常用来做贷款或者是允诺的一个保证，有清楚的这个法律来监管的。而抵押品呢可以是私人的物品啊，又或者是物业，甚至呢是担保人所说的话。那么他玛要求抵押品，主要是为了之后如果事情被揭发了，他可以用此来保命。而犹大呢让他玛提出用什么物品来当抵押品，他玛呢就老实不客气地提出了，他要印袋子和手里的杖。印呢就是印章的印，是犹大私人的一个图章，那或许是圆柱形的，以一根呢细细的绳子呢系带在身，有的时候是挂在颈项上，又或者是呢系在手腕上。那么也有一些印呢是刻在这个戒指上的。 而这儿的印章呢，应该是以带子呢系在挂在这个颈项上的。这个带子呢，可能是用麻线做的，而杖呢，可能是牧羊杖，也可能是走路用的拐杖。那么通常这些的杖头呢，会刻有特殊的图形，又或者是花纹啊，来加以辨认。总的来说啊，这三样物品呢，都是犹大贴身带着的随身之物，可以说是犹大身份的一个证明。那么听到他玛的这个要求，犹大二话不说，就把这三样物品给了他玛当抵押品，然后呢就与他同寝。事后呢，两个人分道扬镳，而他玛怀孕了，可以说是一举达成了他的目标。那么犹大这边呢，他没有忘记要给的价钱，所以事后呢，他就托朋友送去了一只山羊羔要给他玛。但为什么不是犹大自己去，要朋友送呢？这就暗示了当时的社会呢，还是认为召妓呢是一件羞耻的事情，不是正大光明的事。所以犹大自己不好意思现身，就只好呢托这个当地的朋友代办此事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呢他找不着他玛，宁愿让这件事情呢不了了之的原因。但问题是那个女人不见了，犹大既不知那个女人的名字，更没见过她的脸，所以根本无从找起。弟兄姊妹，这真的是很讽刺啊，因为犹大不肯遵守承诺，让他玛跟他的儿子示拉结合，但是呢他却记得要付价钱给一个与他同寝的妓女，因为他拿回抵押品。可见犹大心中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利益，还有自己的名声，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。那么犹大的朋友希拉为了找到他玛，也就是那妓女，那这个词原文呢是指职业娼妓，所以呢希拉呢就问当地的人，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，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却回答这里并没有妓女。那这句话的原文应该是这里从没有妓女，这的妓女呢跟刚才提到的妓女呢在原文是不同字的，这的妓女原文是妙妓，不是职业娼妓，是指那些在偶像庙中和拜偶像的时候的一些人呢发生关系的妇人。那这些女子呢这样做是因为迦南地呢有一些宗教习俗，认为一个女子一生至少要有一次卖淫，这是宗教的义务，那么借此神明就会保佑女子生儿养女。好了，我们在这就要发出一个疑问，这是不是代表之前他玛是扮成这个妙计去引诱犹大的呢？那圣经没有明载，但是透过希拉和当地人的对话呢，有可能呢是希拉不想当地人误会，他说那个地方呢有职业娼妓，因此呢他就用一个比较顺耳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名称，也就是妙计来代替职业娼妓，而这样呢也能够减轻犹大召妓的严重性，因为犹大呢只是和妙计同寝嘛。换句话说呢，在迦南地的风俗里头，他是在尽宗教的义务，他不是真正的召妓，没有那么大的羞耻感。最后呢，希拉还是找不着那个妓女，那么犹大呢也就尽快的让这件事情过去，但后续发展紧接着而来。三个月后，他玛怀孕的身形已经被人看出了，所以有人呢就向犹大通风报信，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呢。这个妓女呢又跟之前两个妓女不同了，这个妓女呢是动词，不仅仅呢是指娼妓，也可以指水性杨花或者是性滥交，是一个动词不是名词， 所以他玛呢就被指行淫。因为呢他既然已经许配给示拉了，就不能够和任何人发生关系，现在他竟然怀孕，自然就要受到行淫应该承担的刑罚，就是把他烧了。那在旧约时代呢，根据旧约经文的一些记载，对行淫的人处死的方式呢，常用的是以石头打死，到了新约也是如此啊。那么犹大要把他玛烧死，这可能呢是犹大已经受到迦南人的风俗影响，也可以知道当时的犹大是非常愤怒的，所以他采用这么样的一个残忍的方法。那么他玛怎么样自保呢？他将犹大给他的抵押品托人带给犹大，请犹大检验，这一来谁和他玛同寝犯淫行自然就可以知道了。而犹大看到了自己的物品，他知道自己所犯的错，他也明白了他玛这样做的原因，所以他宣告他玛，他比我有益。这句话原文意思是他才是义，公义的义，不是我。那这暗示了他玛无辜，因为在旧约里常常用义来比喻没有犯被指控的罪，也就是说呢他玛无罪，那么真正有罪的是犹大，因为犹大没有按着承诺让他玛和他儿子示拉结合，这不但是对不起他玛，也违背了当时戴兄立嗣的习俗。虽然犹大犯错啊，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他能够承认自己的错，还他玛一个公道，这就可以看出呢犹大勇于面对错误的勇气和决心，也埋下了日后犹大成为雅各儿子们领袖的伏笔。而这件事情就以他玛为犹大生的双胞胎作为结束。那么双胞胎当中的法勒斯呢，也就是后来大卫的祖先，连耶稣基督也是他的后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呢，实在不得不说神的拣选和作为远超乎人的意料，实在是奇妙可畏。有学者就提出啊，他玛所生的双胞胎或许是神补偿犹大所失去的两个儿子，因为这双胞胎呢并没有被视为尔的后代，而是犹大的后代。可以说呢犹大不守信用在先，照计在后，但他一次与他玛同寝就使他得了两个儿子，这一切全是神的恩典和作为啊。弟兄姊妹，神不受人错误的限制，而是超越人的错误去为人成就大事，最终成就了神的旨意和应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一些包袱，也会有软弱跌倒之时，但让我们在神面前认罪，凭信心接受神的赦免，然后轻装上路，继续向着标杆直跑。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回见。
早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，我就会向前辈依靠。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，我就立志诚实到老。早知道放荡